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护照收费年入将近10英澳元。澳洲政府改革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法规，服务提供方弱失职将面临重罚。澳洲两大电信公司停3G网服务后，60000部手机即时无法通话及发讯息。澳洲联邦同新州政府出资4000万澳元资助中西部水灾区房主恢复重建。新州政府繼續裁減公共部門人員，澳洲聯邦夥伴計劃補助金開始申請，幫助女性獲技能同高薪職業機會。下面請聽詳細內容。坎培拉消息，新嘅數據顯示，喺工黨政府大幅上調澳洲護照申請費用後，預計本財年呢項費用收入將達近10億澳元。聯盟黨指稱工黨通過提高護照收費謀取暴利。据参议院书面质询中公布的新数据显示，预计在2024至2025财政年度，联邦政府将从澳洲护照费上获得9.245亿澳元的收入，其利润将达到5.29亿澳元。澳洲的护照价格通常在每年的1月1日根据通货膨胀率上调，但在今年的联邦预算中，工党公布了一项从7月1日开始生效的大幅涨价计划。目前一本受年有效期的成人护照收费398澳元，比2022年工党上台之初上涨了90澳元。更换护照的费用在两年内上涨了57澳元，达到250澳元。优先处理的费用亦上涨了65澳元，达到290澳元。根据比较网站 Compare the Market 的分析，就10年有效期成人护照而言，澳洲是同类国家中费用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墨西哥，比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意大利贵了100多澳元。坎培拉消息，根据一项议中的新法案，国家残障保险计划下的不良服务提供方将面临巨额罚款和刑事责任。根据议法案，残障人士要在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服务提供方的照顾下受伤或受到不当对待，提供方将面临最高超过1500万澳元的罚款，大幅高于目前40万澳元的罚款标准。此外，在异议法案框架下，严重违规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服务提供方仲将面临刑事调查，承担刑事责任。6月28日，国家残障保险计划部长肖顿在宣布第二阶段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措施表示，异议法案旨在打击不良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服务提供方，改善残障服务质量。这些变更将增强国家残障保险计划质量，以保障委员会的威慑和合规能力，确保服务质量和残障人士的安全。异议法案的公开咨询将在2024年11月启动。肖顿表示，政府将与各州和领地的残障部门、残障代表组织及服务提供方进行深入沟通和合作，确保新法案实现改善残障人士获得安全服务的目标。根据政府网站的一项最新统计数据，目前全澳有241041家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活跃服务提供方。上个月，政府已暂停向西澳10多家劣质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提供方付款。这些提供方目前正在接受欺诈调查，调查包括欺诈性发票、过度收费以及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护理人员被雇主欺骗的问题。综合消息。由于澳洲两大电信公司这个星期一关闭了他们的 3G 手机网络服务，有60000名使用旧手机的澳洲人将无法拨打任何电话白发简讯。为了提高其 4G 和 5G 电信系统的速度、功能和可靠性，之前第三大电信公司 TGB、Telkom、Autophone 已经关闭了他的 3G 手机网。澳洲第一大电信公司 Telstra 和澳洲第二大电信公司、新加坡电信公司的澳洲子公司 Optus 在星期一采取同样措施。联邦通讯部长罗兰敦促所有澳洲人检查他们的手机是否老旧的 3G 手机，并在需要时提升他们的手机。自2019年以来，电信公司一直在为关闭 3G 手机网做准备，但由于担心特定类型的电话通常是在海外购买的话二手的，无法在较新的网路上连接到000紧急服务电信，正式关闭一两次推迟。这些手机可以使用 4G 网进行常规通话和简讯， 但使用手机作为000紧急热线，人们担心好多人在网络关闭后，上次拨打紧急热线之前不会遇到问题。南南部长话，如果你话你认识的人拥有呢啲3G 手机之一，请立即采取行动并联系你的手机服务提供者。我的部门将在切换过程中继续与电信公司合作，以确保以安全同有效管理的方式进行。为了解决60000部受影响的旧手机通讯带来的问题，一项新的联邦法律亦将在这个星期一生效，迫使电信公司断开这些设备上的语音和数据服务。澳洲人可以通过向查询号码3498发送短信3来了解他们的手机是否受到影响。这次关闭还将影响智慧手表和医疗警报器等设备。5年来，手机服务供应商一直在努力为受影响的客户提供建议，并敦促他们升级任何依赖 3G 技术的手机和其他设备。所有电信公司都提供了手机更换选项，其中一些为社区的弱势成员提供免费设备。加州将成为第一个关闭 3G 网络的州，全国其他地区将在11月4号之前关闭。最后消息，在2022年洪水影响的中西部地区，房主认可申请参加由联邦政府和新州工党政府共同资助的4000万元抗灾住宅计划，帮助居民重建、修复、搬迁、抬高或回购房屋。该计划在经过密集的社区咨询和东西部社区领袖论坛的合作下制定，是更广泛的1亿澳元中西部恢复与人性计划的一部分。根据灾害恢复资金安排，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资助，符合资格并优先流入计划的居民将有机会获得房屋回购或改善房屋抗灾性的补助金，例如搬迁、抬高、重建或使用更具人性的材料改造房屋费用。该计划借鉴了北部河流地区的经验，会考虑到个别情况，符合资格的房主将获得免费的房屋评估及专业建议，了解提高房屋人性的步骤。这个将有助于减少未来洪灾恢复所需的时间和成本，令到居民更快重返家园。该计划分3个资助渠道：房屋回购，适用于极高洪水风险区域的房屋，这些地区的房产可能符合自愿出售资格；人性改进，为符合资格的房主提供5万至10万元的补助，用于提高住宅区、搬迁房屋、重建更具人性的房屋或使用更具抗灾特性的材料和创新设计进行改造。对于超出补助金资助范围的改造费用，计划还将提供额外的共同资助选项。免费房屋评估，抗灾专家将帮助房主识别提高房屋人性的机会，并提供建议。该计划的资格认定将根据每个地方政府区域的洪水地图确定，这些地图基于洪水研究、最新数据及技术专家的意见，并与市政、紧急服务机构等协商制定，涵盖吉邦、Forbes、McKinnon、Parkes、Cobalt 等约部落房主可能亦符合资格。想了解更多详细，请访问新州重建局网站。申请12月28号星期一开放。https://msw.gov.au/resilient-homes-program。房主亦可前往网站列出的地点寻找申请支持。说来笑说，新州数百名公共部门工作人员被解雇或转为临时职位。这个是贵州官僚机构更广泛重组的一部分。在所谓的英文式重组之后，各机构将进行大规模裁员。新州服务局的削减最多，该机构是前两党联盟政府设立的一站式政府服务机构，大约有360个工作岗位被指定要裁员，还有数十人将从长期岗位转为临时岗位。新州服务局内部的削减已经历3次。州政府表示，这个是在新冠期间经历了几年的短期内人员显著增长之后进行的。新州客户服务厅长迪布的发言人说，该机构的员工从2019年6月的2860人增加到2024年6月的4950人，这个是不可持续的。工党政府在上台前承诺将公共服务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减少 15%。新州服务局内部有125个高级职位已被裁。然而， 这次裁员比之前更为严重，因为被裁员远离自机构的高层之外，政府表示正在就重组问题进行磋商。一些被指定裁员的部门包括灾难恢复和准备部门。新州服务果系将包括道路和海事服务处以及出生、死亡和婚姻服务处在内的一系列机构合并后成立的，被上届政府视为其主要成就之一。坦培拉消息，州联邦政府正邀请各组织申请建立女性职业发展计划伙伴补助金，联邦政府为这个计划投资6060万澳元。通过创新且可扩展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女性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和进入职场。该补助金将创建合作项目，帮助女性获得技能和高薪职业的机会，并解决各行业的技能短缺问题。项目将集中解决女性进入、留在及在建筑、清洁能源、先进制造和数字技术等传统上有男性主导行业中的晋升障碍。这些项目可能包括改变职场和培训中的文化和行为，支持女性感到安全且免受性别歧视或骚扰，制定更灵活的工作和时间安排，支持有照顾责任的男女，帮助女性在所属行业获得经验或 VET 资格，从而基于能力升至更高或高薪职位，扩展已有项目，令其能在全州或全国多地点推广，提高招聘和留用率。这些项目将由行业、雇主、注册工会、培训机构和社区组织合作推动。该计划在2024-25年预算中宣布，作为澳洲未来制度倡议的227亿澳元资金的一部分。补助金将分为行业主导项目和社区主导项目。行业主导的大型项目需要至少4个伙伴组织，而且总共雇佣超过1000名员工。有規模的社區項目則需由至少3個夥伴參與。這種方法令到合作夥伴專注於創建可擴展的高質量、包容性的培訓和就業機會。建立女性職業發展計劃的申請將在11月14號開放。12月2號下午5點，澳洲東部下午時間截止。更多信息和申請詳情請訪問就業和工作場所網站 https://jewel.gov.au/building-women-careers-program。 聯邦女性事務部長賈玲嘉說，我們希望澳洲未來製造計劃能為女性帶來更好的工作、更公平的工資和更大的發展機會。這次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